佛的这段话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反复的、仔细的来这个理解学习。刚才把这段话讲完了，这是《摄大乘论》里头引了这个《结社密经》的这一段讲完了。然后就在这一句话后边，紧接着弥勒菩萨又问的那个问题，在《摄论》里头没引。就是因为在当时呢，就是这个问题最重要。就是你如果当时这个弥勒菩萨先问第一个，那很多人就是你根本就不用问，很多人根本就我根本不去问那个一般人去，我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我都去问那个修行人去哈，我根本就不问凡夫，你说他认识的什么真实假的，根本无所谓。肯定不是真的，连世间人都不认为他认识的是真的，哎，只有定中见的才是真的嘛。所以那个时候定中见的，一个是范围又广大，你肉眼才能见几十公里啊，你定中，你什么连那个什么小世界、须弥山、什么什么天上，像那个谁他们那个舍利弗啊，那个阿那律啊，他们。都可以看老远的世界，当然他认为定中见的真实了。再一就是从时间上，你那个眼睛看的只能看当下嘛，你在定中你可以看前世，可以看多少世，还可以看未来。那你很多你前世的因缘不知道，你定中一看，那当然他认为那个才是真实嘛。你未来是怎么回事？你也不知道。你定中一看啊，未来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认为那个才是真实嘛，就是世间人的认为啊，就是定中见的才是真实，那个肉眼见的那个不算数的。所以在当时，弥勒菩萨呢，重点是解决这个定中见的是不是真实。如果把这个破了，哎，后边儿。那个就是普通老百姓见的那个，那就是你定中见的那个，都是已经是你自己心里的影像了，哎，心里的一个假象了，根本就不是见了心外边的东西。就是你定中的修行人见都没见过你心之外的东西，都是你的心生起来的假象。虽然你生起来的这个假象呢，是受到其他人心的影响的。但是其他人心呢，也是里头都是假象，你是依假象生假象。说那还有佛菩萨的心里头是真相啊，佛菩萨的真相你看不到，你看到他的那个感应到他的一点情况呢，还得通过你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个假象来反映出来。你看，他要想对你说点什么，他还得进到你的梦里头，用你的假象来告诉你。所以说来说去，弥勒菩萨问的第一个问题，他就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当时人们认为定中见到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还是他自心的影像，没有见到他自心以外的任何东西。没有外境，就为说明这么一个问题。这样的话就是三界唯有心，这是在凡夫境界。你比如说佛还经常说那句话叫“如是三界唯是一心”，这个话是什么呢？就是针对那个一个凡夫来讲的，就是你一个凡夫认识的所有的法，所有的世界。唯是你一心的事儿，一心的显现。哎，你没见过你一心之外任何东西，就好像我们举的那个，你到地下室拿手电筒去看地下室一样，你看到的所有的一切，全是你带去的手电筒的光，你看不到。你带去的手电筒的光之外的任何东西，你看到，实际上说准确了，看到的还都是反光。 因为你要手电筒照出去不返回来的话，你什么也看不到，你看到的都是反光，什么空中灰尘的反光、桌子的反光、椅子的反光，哎，你看只能看到你的手电筒的反光，除此之外，你看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把这个手电筒的光想象成是你的目光，或者想象成是你的色声香味触，你的这种五种主观感觉，那不就是说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你看到的都是你心里的反应，都是你的主观反应，你没有看到心之外的任何东西。所以佛告诉你说，如是三界，皆为是心，皆为有心，就是依凡夫境界说的。说那到圣者境界是不是就不是为实了？还不是。圣者跟你的不一样，就是他看到的是真相。当然，真相里头也有假象，就是他看到的是假象的真相。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的心是真相，我们的心亮起来那一块是假象，就是里头有人呐、啊，有山河大地啊，是假象。佛看你的时候，一看你整个心真相是吧？这个心的真相里头包含你的假象，它是假象的真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心里头有一部分种子亮起来了，哎，他直接看的是这个真相。这个真相里头呢，它包含假象，因为你亮起来那一看啊，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所以他见的假象的真相，他也看到了。所以对于佛来说呢，还是三界为有心，只是他看的范围比你大，他看的是真相。哎，我们呢，虽然看到的是假象，也是三界为有心，就是你只能看到你的心升起的假象，范围窄一点。我们再来把那个下边接着的那段话再来看一遍。弥勒菩萨问完这个佛说的，那跟佛讨论完定中所见影像啊，唯是自心，哎，没有自心以外的法。把这个探讨清楚之后呢，所以弥勒菩萨就很轻松的接着问了一句：“世尊，若住有形，自性而住，这个众生呢？”自性而住呢，是跟定中影像的是一样的。那个定中影像的那些众生也是自性而住，他认为他看到的定中影像是真实的，也是认为他是有自性的。有自性就是指有他本身，有本身，他就是真实存在。我们说过，一个法真实存在不存在，就看他有没有自性，哎。像孙猴，他是不管有多少关于他的电影、画报、什么照片弄多少，他没有本身，都是描述他，哎，都是表演他，那就孙猴这个就是没有自信，那他就是叫不存在，他就是一个文学人物。哎，所以存在不存在就看有没有自性。定中影像跟这个我们不是定中的散心影像，都是自性而住，哎，都是认为这个一切法有自性，是真实存在的。他这儿呢挑出来，为什么说一切自性都有自性？他挑出来一个缘色等心呢？因为我们最执着的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哎，这个心法还可以讨论。物质肯定是不依赖于我们意识客观存在的，哎，就是我们看不看都有，所以呢，把色挑出来，缘色等心所行影像，他观察物质的时候升起来的那个影像，彼与此心亦无异焉，就是散心的时候看到的物质那影像，它也是自心吗？这就很好回答了，哎，就是善男子亦无有意，就完了。 为什么呢？道理就是前面说的那个，你看到的影像都是你的种子生起来的，你心里的影像，你的主观感觉，都是一个假象，都是一个虚妄的。你这个主观感觉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就是主观感觉只有你自己有嘛，哎，你不感觉的时候就没有，所以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这就很好理解佛的这个回答了，哎，就是后边顺便问一下这个比较好解决的问题。而诸愚夫由颠倒觉，本来他看到的是自心，但是呢，没有智慧的人，他由于他的感觉是颠倒的。什么叫颠倒觉？就是外边没有物质，他感觉外边有物质；外边没有法，他感觉心外边有很多法。这就叫颠倒觉。这个颠倒觉哪来的呀？就是无意识来熏起的。哎，我们熏起了很多颠倒觉，生起来还是颠倒觉，这是很自然的。由于这个颠倒觉，于诸影像不能如实知为事实。由于我们这个颠倒的感觉，就是我们一看到影像就认为，虽然没看到，我们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都是主观感觉，但是呢，我们感觉上就认为是这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引起了我们这些主观感觉。你要是严格的说，这句话也不错，确实有客观的东西引起，但是这客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一般人都认为有一种心之外的物质，这个完全是我们人构想、人猜想出来的一种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外边客观存在的什么？就是他心。你有他心，我们就会升起这个假象。为什么？我们的自心跟他心全是提供这个颠倒觉的材料，哎，里头全是颠倒觉的材料，所以我们的心一感应一碰生起来的就是颠倒觉，所以我们就做颠倒解，哎，一生起来我们很自然的就做颠倒解，哎，心外有法，心外这个物质是独立于意识客观存在的，什么这些颠倒解都出来了。就是因为我们熏习的时候就是颠倒觉，所以生起来还是颠倒解，哎，不能如实，不能像真正见到真实的圣人那样来做真实解。现在呢，就是有一个见到真实的圣人给我们讲真实是怎么回事，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个解释密经为什么这样来颠倒问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那个，如果是现在开解释密经法会，弥勒菩萨一定是根据我们末法众生的这个根性，他一定是先问后边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像跟我的心是两回事啊，还是一回事啊？然后佛还是给他讲那个，跟那个的道理是一样嘛。哎，就是说，你那个看不到外边的东西，哎，无有少法能取少法，你见不到外边东西，听不到外边东西，你的这个心一升起，它就你的心自己就升起这些影像，什么色声香味触都升起，是你的心是这么升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只有假象，所以心一升起，假象就升起，这就是颠倒觉。这一段就学完了，这就是成立为实的道理，由佛跟未来佛给我们把为什么说世界上唯有实没有实外的法的道理讲清楚了。这是引这个按照那个这个论说呀，说由教及理可以比量的知道三界唯有心。教引了两段，一段就是十地经里的一句话，说三界唯有心；一段就是佛在解释密经里头跟弥勒菩萨讨论的这个唯识的道理。实际上这个教引了这两段啊，那个第二段实际上里头已经包含理了， 所以下边就说呀，既有此教，等于说前边还是都是说的教，我还没开始讲理。哎，因为我先讲教再讲理嘛。但是呢，他这说既有此教，就是由我们上边讲的这两段的佛的圣言量，理义显现，里头呢道理也讲出来了，等于第二段教啊是连教带理都有的。因为前头我们已经讲了，这不用解释了。就是说，佛说的那段呢，不但是圣言量，过来人的大实话，按照他见到的真实说的，而且呢，就是给我们讲了这个为什么说为师的道理，这个道理也显现出来了。下边他还要继续讲，说所以者何？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哎，为什么说理道理也显现了？他又给举了一个例子，所以道理就是那么一个道理。他举了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于等所知影像，举了这么一例子，就是当时的比丘呢，小乘是大量的，就是佛刚成佛的时候，大量的声闻乘弟子都去找佛，哎，学小乘。当时大乘呢是少数，佛给你像这个解释密经法会是在报身法会说的，只有那个地上菩萨听，然后地上菩萨听了之后呢，到900年佛灭度900年之后，这个谁无着菩萨才跑到那个兜率去请弥勒给讲为师，这个时候他才把当时说佛在世的时候说的解释密经的道理才传出来。说为什么这么晚呢？这就是根性成熟的问题。就是声闻乘弟子啊，他生生世世的发愿就是，愿我以后生生世世生在有佛出世的世界上，让我能够听闻到佛法。为什么呢？他小乘他不懂多少佛法，必须得找到佛，听佛说法，他才能够学到佛法。这实际上是他这个阶段浅、根性差的一种这个发愿方法跟比，这个机会很难得的，佛出世是很少的。我们大乘菩萨呢，学的法广大，发的愿也广大，有很多你像那个妙经法师的那个大弟子智中法师，他就发的愿是生生世世生娑婆度众生，哎。你不要惊奇，个人的感觉不一样，个人感觉不一样。哎，你要是感觉我心很虚，那你就别发这个愿。你说生到娑婆里头，别人还没度，你自个儿先糊涂了。哎，人家有的那个人法师发这个愿，他感觉自己感觉不一样的。哎，什么人都有，这里头还可能有佛菩萨化身了，是吧？哎。你就要知道，大乘很多菩萨发的愿啊非常广大，哎，就是他不一定发愿说，非他可能发愿就不是不一定发愿就是非要升到有佛出世的世界，哎，他可能就是我生日是能够遇到佛法，哎，这个愿那实现的那个机会那就大得多了。你看释迦佛80岁，你要是说我要见佛，只能生在那80年；你要说我生在佛法1万多年。那你这个愿就容易实现的多，所以呢，大乘发的愿比较广大，所以呢，我们就会，就是还没有达到能够见佛的那个福报，但是呢，我们能够达到见那个佛法的福报，我们就能学到佛法，学到了义法，所以呢，就是大乘发愿呢，它包含这个佛法阶段，所以我们就会。就是有更多的机会在佛的相法、末法来学佛法，这样的人呢，就是更大量，所以他就会在因缘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些发大乘愿的人就会由菩萨来给我们讲大乘法。像龙树菩萨是在佛灭度之后，600、700年吧，哎，六七百年，公元1、2世纪， 龙树菩萨肯定也是发愿说，我要将来要这个维护正法，弘扬大乘。哎，结果那个时候呢，他得看众生的根性。那个时候学大乘的那个根性来了，因缘成熟了，他也就来给我们讲大乘，他讲二十般若。然后那个学这个三世法的因缘成熟了，无著菩萨就会来给我们请弥勒说为师，他来弘扬三世佛法。所以在佛的弟子里头，两个当生正道初地以上的菩萨，你看这个威力就是这么大。哎，龙树菩萨就可以弘扬二十说法。在龙树菩萨出世之前，普天下基本上都是那个小乘，都是声闻。哎，然后他的二十说法有学大乘的之后呢，然后时机成熟的时候，人们对大乘般若经比较熟悉的时候，可以再深入一步的时候，哎，无著菩萨、世亲菩萨出世，请弥勒说为师，把了义法也说出来。当时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那个小乘声闻弟子多，声闻弟子呢主要是去烦恼，就是去烦恼，佛就跟他们说，你不要执着有一个灵魂，不要执着有一个人我，实际上只有一个业报的五蕴身，就是业报牵流，哎，一个假象，你前生杀他了，他这生杀你，你前生借钱了他，你这生要还他，哎，就是这么一个看电影一样，里头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我，你就像看电影一样，就叫业报嘛，报完就报，哎。不要为我来贪嗔痴，他主要是修没有人我，没有人我里头核心贪嗔，我们说过贪嗔痴的核心就是贪，嗔是由于你贪受到阻碍，你才会嗔，没有贪就没有嗔，哎，这个痴啊，实际上就主要是大乘的事儿了，痴的主要是什么痴呢？就是没有外境，你说有外境。没有这一切法，没有五蕴，你说有五蕴，这是痴，愚痴，这个就是其实是大乘了。所以贪嗔呢，小乘主要是去这个贪嗔，贪嗔主要是贪，贪里头最主要是色欲，色欲难去，色欲难去呢，所以对治色欲是什么呢？不净观，不净观呢有很多种了。其中有一种呢，就是叫观清淤，有白骨观，什么有很多种。这个，所以他用这个大家当时都熟悉的事情来做比喻，他又举了一个于定心中随所观见诸清淤的所知影像，就是不净观里头有一种呢，他就是观那个死尸。你看好多那个比丘啊，在修这个的时候，他就是坐在那个坟地里头。因为印度啊，跟中国不一样，印度他很多那个人死了之后呢，家里头人负责的这个认真的，哎，架上柴火给这个烧了。有的一些人呐，你比如说死了也不知道谁家的什么，他就给放到坟地里头。所以呢，在坟地里头啊，有很多那个死尸，他就可以看到。他修这个不净观呢，就是看这个清淤相，就是那死尸慢慢的腐烂啊，就先变青黑一块，哎，就是这个观这个景象。他举这个例子，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为师的道理。他怎么讲呢？说你在定中看那个清淤景象的时候啊，一切无别清淤等事，就是你观到的一切影像啊，没有另外的。没有，你心之外好像另外第二种法过来了，第二种清淤相过来了没有？没有另外一个清淤等事，但见自心，还是你自己心里现出来的一个影像。注意，这个定中看见的这个清淤啊。跟我们那个现在，我们也可以想象啊，你那个见过没见过的，你也可以想象啊，这个人啊，这儿发黑了，烂一块，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想象的这个 情绪像啊，不稳定，很模糊，甚至你没见过的话想不起来，得自己那个想象啊，这儿黑了一块儿，什么就是是这样的状态。定中见的不一样，定中见的呀，就是一个跟那个就是你跟你在坟地看到一个真正的死尸是一样的，就是你在这个你看他定中定力很强，他把这个景象调出来之后啊，他可以前后左右看，哎。这个就跟一个真的那个死尸在这里是一样的，所以人们当时的人们就认为呢，这个就是一个客观的，我心把这个见到客观存在的死尸了，他就这样认为。现在他就跟他说呢，并不是你看到了一个你心之外的别有情欲等事，但见自心，只这个但是只是看见了你自己的心理的影像。还是这个，哎，说为什么他会稳定呢？最主要就是他的心力强，哎，心力强就可以稳定。就是前头我说的，你散心状态如果心力强的话，那你比如说你这个谈朋友，你对他太喜欢了，或者是什么，你那个时候执着得很的时候啊，你想他的时候啊，就可能历历在目。甚至连他的那个眼神儿、眉毛什么，你可以哎，各种感觉都真切得很。就是你散心，甚至你就比你那个一般的要稳定嘛。哎，如果你的定力很强的话，哎，他就可以很稳定的把它那个显现出来。再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还有一种就是，实际上它是有客观外境做基础的，就是什么呢？他心。哎。你比如说，有人那个说，还举那个现在都有的事儿，说看那个凶手作案过程。凶手作案过程啊，是在很多人心里头，说会有很多人吗？有很多人。说那不就是那个当时没几个人吗？注意，一个是那个被害者呀，你不要以这个他的身体是不存在的，被害者跟害人的人都是一颗心，心跟心是重叠的。所以你不要看他被害了，实际上他的意识是没停止的，他心的活动是没停止的。我们的心是重合的，所以那个整个影像啊，实际上大家都是感知的。你再不要说，当时还有很多的鬼神，都是纷纷明明看到的，是吧？还你把鬼道众生、什么天道什么，都是分明明看到的。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天知地知什么，知道的众生多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儿的众生，实际上呢也是有记录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心是有重叠的，其他的人的心正在发生变化的时候，他的变化是会影响到我们的。所以这个人呢，他在你拿一个。当时这个犯罪现场的一个什么物证哈、啊，他就可以以此为缘，看到当时那个过程。当时过程从哪来的呀？是从其他众生心的影像把这一部分影像给选出来、显现出来的。哎，就是说有客观依据，但是还是什么呢？但见自性。还是他能感应到的那一部分，他用自己的语言能显现出来的那一部分，为什么我们显现不出来啊？我们感应不到，哎，心力散，力量不强。所以呢，不管你这个定中出现的是什么影像，你认为这绝对是真实的，就是客观存在的，实际上都没有那回事儿。都是你自心显现的一个影像，虽然有一些是有客观依据的，你像你要是说我在这做白日梦啊，那可能就是没有愿意怎么想怎么想。你即使有客观依据，你像我们现在睁开眼，我们看到的这个色影像为主，那就是有客观依据，是吧？都是看其他众生心升起来的，我们跟其他众生心感应出来的。但是呢，他还是但见自心，都是你自己的种子升起的影像。每个人升起的影像是不一样的，你的种子跟他的种子怎么能一样呢？ 你生你的颜色，你他生他的声音都不一样。但见自心，道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由此道理，菩萨于其一切时中，应可彼之，皆为有时，无有境界。就是他又举一个定中的定中，你观清淤，它还是你自己心显现出来的影像，你并没有看到你自心之外的任何境界，所以呢，还是跟你的心是一回事，还不是两回事。由这个道理呢，菩萨于其一切时中，哎，就是你所有的认识当中，都可以比之，就按照这个道理，你就可以比量的知道，都是唯有时无有境。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你的自心，都是只有实，没有心外的任何境界。讲明这个道理。下边是提问题了。又于如是清语等中非意持时，见所缘境现前住故。这是一个回答，没有提出问题来。问题是什么？这个你讲了清淤之后啊，有一个人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呀，他说我定中见到的那个呀是意识识，就是回忆所持的识，就是我是回忆起来的。我既然是回忆起来的，我就必然在记忆当中有那个熏习。我那个记忆的熏习是什么呢？我就必然有当时我见到那个尸首的真实情况，我才能熏习。我既然当时见到那个真实的尸体了，那就是我见到客观外境了。我见到客观外境了，我熏习成记忆了。现在我在定中，虽然我没有那个客观外境，我承认我这个定中见到的呀，是我从记忆里头取出来的，是回忆起来的。但是呢，我凭什么有回忆啊？我当时见到真外境了。所以呢，这就证明啊，你用定中见到的这个清淤相说它是唯识心，我承认，但是呢，它不能证明我没有外境，因为必须有外境我才能够看到，我看到外境了，我才能熏生记忆，熏生记忆了，现在你用这个不能反驳我曾经见过外境。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这么提出来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他这个问题里头的问题。咱们来分析一下啊，他这个回答呀，没从他那个根本，就是我现在准备给大家回答的，没从那个回答。他首先指出了他一个最浅显的错误。他说呀，又于如是清淤等中非意之时，就是说你在定中见到的那个尸体啊，不是意之时。说为什么呢？见所缘境现前住故。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尸体啊，它是现前，就是现量在前的，就放在这儿，你可以绕着圈看，就跟那个就是一个尸体在这是完全一样的。这个不是意识识，因为什么？我刚才说了，意识识跟这个现前定中见的影像不同是什么呢？意识识不稳定，模糊，不要说一会儿跑了，那随时在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像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儿让你那个客观观察。所以呢，他说你这说错了，这个定中见的不是意识识，因为它是现量现前见的，就是这个跟真的是一样的，不是意识识。虽然它还是自心，但是不是意识识，这个是反驳的对的。然后这是第一步，指出他一个浅显的错误。下边一步来回答他那个问题。他那个人呢，还可以这样来问。这样来答， 他说我现在不跟你说定中了，定中啊，咱们就说不是一尺十毫，对，我现在不在定中，我就散心，散心，我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影像。你如果说我现在看到的影像，也就是一尺十了吗？哈，你比如说我现在想的影，想的这个一个实体，这就是一尺十了吗？说，我为什么有这个回忆？我前头肯定有熏习。我为什么有熏习？我前头肯定见过真实的尸首。所以呢，就说你说我现在散心见的影像为是自心，不能证明没有外境，还是这个问题。下边就来回答这个问题。闻思所成二意之实，就是。定中，我们说是定中修行叫修所成慧，是吧？闻思修，什么叫修呢？就是定中思维正见为修，所以那个定中是修。闻思就是闻，就是我们听闻，哎，思就是我们考虑分别，这就是散心。说闻思所成，这两个都是意识识。哎，我们在这听，我们都是我们心里头有的，哎，都是回忆起来的。心里头没有，你说不出来，你也想不到，哎，所以闻思所成二是有意识识。注意，意以过去为所缘故。说二意识识。它也是以过去为所缘，就是以过去的景象，为所缘。这个话呢，就可以这个就是两方面理解了。那个问问题的人就是说，对呀，我就是因为以过去为所缘，我过去见过尸首啊，我见过客观外界，所以我有记忆。现在你回忆起来了，证明有客观外界。这儿也可以用这个就是认真的说法，过去为所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过去你认为说你见到了尸首是错误的，你没见到尸首，你当时你是你认为你见到尸首的时候，你见到什么了？你是你见到了你眼识升起的颜色。当然尸首没有声音，然后这个鼻识升起的味道，是吧？还有你也许你去这个摸一摸，有这个身体升起的感觉。你当时过去是什么？过去的所缘还是你的自心显现的影像，你没有见到客观存在一个尸首。客观存在一个尸首，你刚才说我。必须有客，我见过客观存在的尸首，我才会有记忆。这句话是错的，你没见到客观存在的尸首。你认为你见过客观存在的尸首，是你的自己的一个假说，一个推断。你认为说必须在那客观存在一个尸首，我才能见到好像是有尸首的色声香味触，这是你的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我们就前边一直讲道理，就是说，你这个判断是得不到证实的。你必须你见到那个客观存在的尸首，你才能证实你这个猜想是对的。现在有一个人说，我告诉你，我见到真实了，三界唯有心，唯有心的状况下，你就可以升起好像是见到了一个尸首的色声香味触，如梦遇。如幻化玉，如杨艳玉，如什么炫逸玉，就是没有客观外境，你就可以升起一个好像是有客观外境的主观感觉升起来。哎，我证到了，这是客观事实。我至少我有一个人，我说我见到真实了，哎，然后呢，道理上呢也能说通。你说你信哪个？一个是没有任何人证实的假说，一个是我告诉你就是事实， 然后我道理上呢又能完全讲通。你相反的道理我都能给你告诉你错在哪，哎，所有的道理所有的事实都是符合我这个我的所证的，三界唯有心所证的。所以这儿说意识时，散心的意识时，亦以过去为所缘故，就是也是以你过去的唯见自心为所缘的，你也没见外境，你怎么能证明有外境呢？你还是证明不了。就是说你过去就不是见了外境才留下记忆，你过去就是见了自心留下的记忆。如果你过去就是见你自心留下的记忆，你现在又把这个记忆弄出来，那不是还是在见自心吗？所以所见影像得成为实，所以你所现在你见到的这个影像啊，还是成立唯有实没有外境。道理啊就是那么一个，我说了，实际上这个唯识的核心道理就是人们有一个误解，就认为色声香味触是外客观存在的，就这么一个误解。实际上这个误解呢，连物理学现在的物理学都不承认，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它都是主观感觉。你去查那个严格的那些书的定义，它直接就是颜色。什么叫颜色？大百科全书呢，它没有颜色的词条，它有什么呢？它叫颜色感觉，就是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那个词条叫颜色感觉，直接就定义这个颜色，它就是一种感觉。它是这个我们人在观察外境的时候呢，哎，我们的意识跟我们的眼识共同作用升起来的一种颜色的感觉。听觉也是，就是等于说没不客观存在颜色，不客观存在声音，你得有一个人去看，有一个人去听的时候，你的意识来工作，才会在你面前显现出颜色来，响起声音来。更不要说后边的那个什么味道，身体的感觉，那更是了。你一个人不去感觉去，绝对不会有感觉。哎，你感觉是什么？一定是你的主观感觉，一定不是客观存在主观感觉。所以呢，理解唯识的关键就是这么一个，我们凡夫一个普通常识搞错了。我们认为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你要是承认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的，那你就等于承认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认识到的一切法呀，实际上都是我们跟梦中自己的东西，没见过自心以外的任何东西。这儿呢，我来回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大家看那个前文中讲那个玄奘西游记里头，他说了玄奘到印度留学，学了之后呢，这个碰到那个大辩论，玄奘去这个辩论，他在辩论会上呢，去了之后呢，把那个那是个小乘的一个老和尚，把那个小乘老和尚吓得不敢那个出来了。为什么呢？他那个玄奘在去之前啊，本来那个那兰陀寺派了四个和尚嘛去，结果那个主持这个组织这个辩论的戒日王呢，去了一封信，说我现在边界上有战争，我要去平一下战争，回来你们再来推迟。玄奘在这段时间，他就写了一篇反驳那个小乘那个人的理论。那个人就是说大乘非佛说，哎，就是说小乘才是佛说，大乘这个说的都是那个不是佛说的。他就写了一个治恶见论来反驳他，结果这篇文章呢后来就传到了那边一看呢，那个人他也看了，看了之后他一看呢，那没话说了。所以呢，玄奘去了之后他就跑了，找不着人了。结果玄奘在那个辩论大会上，那怎么辩论呢？玄奘就来了一个，写了一个真唯识量， 挂在那儿，谁能指出有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限。18天没有一个人指出其中哪个字有问题，可见这个为实这个道理的严密就在这儿。它真伪实量是什么呢？三句话，我现在用一句这个就是现在的话给它概括一下。因为三句话要是按他当时的那意思来讲，要有很多解释。他当时这个就是我们说当时情况，他必须那么说。其实他说了一个什么呀？很简单的，就是说眼睛看到的，眼睛的认识对象就是颜色啊，它是离不开眼识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眼睛看到的认识对象呢，是一个主观感觉，就这么一句。你看，眼识看到的对象颜色是离不开眼识的，就是说你眼识不升起就没有颜色，眼识升起才有颜色，等于说它是一个主观的东西，说这就成立真唯识量了，这就成立真唯识量了。你看，整个唯识就是你懂了这一个道理就成立了。我给说一下这个为什么它就立这么一个真唯识量就立起来了。如果你承认眼睛看到的认识对象颜色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那就是说是你见的自信，你自己升起来的一种感觉，你就会承认我们听到的声音也不是客观存在，是你的主观感觉。然后我们闻到的味道，我们尝到的味道，我们身体的感觉，都是我们自己的主观感觉。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哎，不是客观存在。这样的话呢，你再根据这五种主观感觉再推想出来的东西都是空，这个我们承认。你这五种主观感觉又不是客观存在，等于说我们凡夫认识到的一切法呢，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的一点东西。所以说，你的世界里头，凡夫的世界里头，唯有你自己唯识一心。我所识所缘为识所现故，你自己的心现出来的假象。你看，就这么一句话，他别的话不说，你只要承认说，眼睛看到的颜色是你的，我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行了，后边就已经都成立了。那些人都是高手啊，一共6000多人，是这个外道占主要的，小乘有一部分，大乘也有一部分，都是高手。他一看这个，他就知道你承认这个，唯识就成立起来了。所以你必须把这个破了，但是他找不到破的，这个怎么破呀？到现在，连我们物理学明文都写出来了，这成了我们的科学真理了。你还怎么反驳呀？当然，现在我就是说的，那个水平不高的可以反驳，我就死不承认就完了。但是那高手他当时的那个辩论大会上都是高手，哎，他就是没有人能反驳。现在你就知道了，这个唯识。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这一句话，就是你看到的不是客观存在，你看到的，你见到的一切不是客观存在，等于说什么呀？你那个晚，昨天，你想一下昨天晚上做的梦，你见，梦里见到的一切不都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吗？所以，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一点都没错。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你梦里头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全见，但是实际上呢，都是你自己妄想。实际上我们的梦啊，有的梦可能是完全是靠记忆，有些梦是受客观存在影响的，比如说亲人托梦，这个在现实有很多。有的都是这家人好几个人同时梦到刚去世的亲人，告诉他有什么要求，是吧？这就是受到其他众生心的影响。 你那个，我们梦也可以梦到一些这个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别人受到别人新的影响的事情。不管你是有没有客观依据，受不受别人影响，你见到的全是你自己新生起来的影像，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这点来说，我们醒着的时候跟梦有什么区别？你醒的时候还是你自新生起来的，全都是你自新生起来的影像。当然，里头说受客观影响的那个成分呢，要比梦里头多一些、大一些、普遍一些。但是就我说识所缘为识所现故，而且就是你自己的识所现这一个真理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这就是说，你的意持识啊，意以过去为所缘故。你回忆起来的东西，现在散心回忆起来的东西，它也是以过去自心所现的影像为所缘记下来的，不是见到客观外境记下来的。无始以来，你在这转圈转什么圈啊？就是自心影像熏成记忆。再把这些记忆起来，再升起自心影像，就在这转这个圈儿，一直是颠倒觉，哎，所以说呢，所现影像得成为实，还是得以成立为实，唯有实为实的道理。由此比量，现在我们说的都是比量，都是教理，菩萨。虽未得真智觉，就是这个菩萨是指的地前菩萨，叫初发心菩萨，就是发了菩提心说我要成佛，哎，不是真菩萨，但是我们都假名菩萨，因为你是要以我成菩萨为这个目标的，哎，鼓励性的，我们这叫初发心菩萨。说这些菩萨呢，虽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觉醒，真正的觉悟，还没有从这个梦中醒来，于唯识中应可比之，于这个唯识佛法当中，你可以比量的知道，世界上还是唯有识。下边又是一个新问题，我们这节课讲，有时间咱们就讲，因为想争取今年咱们把这个。设置结束啊，讲了如果有问题，大家下边可以问，然后我们呢再来讲。前边由教及理，教引了两段，然后呢说第二段里头其实就讲了理了，然后呢又这个举了一个小乘修清一的这个定中修清一的这个例子，来把那个道理呢又给讲了一遍。然后呢，回答了两个问题。这个回答问题很重要，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啊，不要怕那个说，哎呀，这个佛说的肯定是对，肯定是对，你得理解呀。所以不要怕那个说我提的问题好像肯定是愚痴吧，我们都是愚夫。哎，你替大伙问一问，哎，这个，你看你像这些问题，哎，都是大家想问的，但是你回答起来呢，实际上你一看。都是自己思维不周密，引起的。实际上，这个不周密啊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颠倒觉，所以呢，这个转这个弯儿啊是非常困难的啊。佛法不好学，就是在这个，佛法跟我们实际上是颠倒，这个是不好接受，所以我们要反复的熏习。你多熏习，反复熏习啊，你那个感觉慢慢的就接近正确了。下边再来一段啊，这是提的问题，这是这个听这个论的人提的问题。如是以说种种诸实如梦等喻，就是前边说了，即于此中，就在说的这些道理当中。 眼识等识可称为识。眼识是指的，我们现在再来解释一下这个。你看后边他说眼等诸识，这个眼跟眼识啊是两回事儿。广说眼是指的眼根，眼识是指的眼识。眼根跟眼识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强调一下啊，眼根是指的能够升起眼识的那个自性，那个自体，它必须有一个体，有一个客观的存在，它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就能够让我们看到颜色，升起眼识。眼根是一个自性，是一个体，它也可以起作用，也可以不起作用。你比如我们无梦睡眠的时候，眼根有，但是它不是没有眼识，就是光有眼根存在。我们现在没办法说眼根，如果按小乘的解释，眼根就是在眼球上像葡萄一样，哎，一个用微细物质形成的一个眼根。这个实际不存在，因为什么呢？唯识讲究竟的道理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升起眼识，能够看到颜色？种子，你有那样的记忆的种子，种子里头就是颜色。你那个种子一成熟，颜色一显现出来，就假安立为说你的眼识升起了，其实就是种子成熟了。但是在这儿给这个提问题的人讲道理的时候呢，你还得以这个十八戒为基础，因为小乘这些人他还是说有眼根有眼识这样来，他提问题你还得在这个基础上给他往唯识那讲。他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他说眼识等识啊，可称为识，就是注意啊，眼识是什么？眼识是一种作用。它不是体，什么叫眼识啊？就是眼根在清醒了之后，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开始观察外境，结果呢，它看到了颜色。它能够看到颜色的这种活动，就叫做升起眼识了。实际上，它看到的颜色。在那个种子里头啊，它是显现的一个颜色，是有体的，是那个种子体，它原来暗，现在亮起来了，亮起。你比如我们看到树是绿的，哎，绿色一亮，它是有体的，就是在那个种子的体，它变成亮出绿色来了，这个真相我们看不见。我们说的那个眼识是什么呀？哎，我现在看到绿色了，这种活动，这种作用，我能看到颜色，这种作用叫眼识。所以眼识是一种作用，它不是一种体。他说眼识等识可称为识，我承认，他就是说我能够看到颜色，这是一种精神活动。这不是一种客观存在，这个说唯识可以。你现在说了，我看到的颜色是我自己新升起的影像，哎，我能看到颜色，这种作用存在，哎，我承认这是自己的升起的影像颜色。下边他说了，眼等诸识即是有色。眼，这个是指的那个眼根，就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净色根，一种微细物质。他说这个眼根呐，等诸识，为什么眼根也要诸识呢？因为那个前边摄论把所有的那个十八戒呀，都叫做识，六根识、六尘识、六识识，都叫做识。所以他说，你这个眼根诸识，他用还是你承认啊？有眼根诸识，说你这个眼根诸识呢，既是有色， 说你的眼根是净色啊，是微细物质啊。既然它是有这种客观存在的体物质，亦为有时日云何可见？也是只有时日，你怎么能够讲这个道理呢？这个见也可以讲实证的见，也可以讲见解，你怎么看？你如何见？你怎么看呢？你怎么见解啊？你是怎么个看法啊？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眼识是一种精神活动，认识作用可以说是实，但是眼根是客观存在的微细物质，它不是实。我们这个很清楚，物质不是精神，实是精神，你物质不是精神，所以你。眼根是物质，它是有色，色，它这个色指的不是颜色，是指的物质。我们说过，色有两个定义，一个是物质，一个是颜色。你这个用的时候，你要看它指的是什么。他现在说的这个有色，是指的有客观存在的微细物质。他说，你既然承认眼根是微细物质，你还说它只有实，这个就。你怎么解释啊？这就是提出问题来了。回答是：此亦如前有脚机理。说这个，说我怎么看呢？我还是告诉你，可以有两个方面来回答你的问题，一个是由教圣贤量，一个是由道理。注意，这儿回答就完了，这个论写的精炼就在这儿。说此亦如前。你再把前边那个我讲的教跟讲的理啊，你再复习一遍去。你给忘了，哎，说那个这个我们来复习啊，说那个眼净色根，说这个是有色啊，你怎么讲没有实？前边佛说就他就回答说佛说过，这个世界上啊只有心没有色。所以说，你说那个眼根是有色，错了。说眼根有色呢，这我们就说，就是色有两种哈，一个是颜色，一个是那个物质。如果他说它是颜色，这个现在他已经接受了，就是说颜色是主观感觉，那是自己的事情，是没有实。如果承认那个色是颜色的话。那这个唯识是能成立的。如果承认这个色是物质的话，唯识不能成立。但是我们在这儿道理上怎么前边怎么讲的呀？你认为那个物质是客观存在啊？这个不是限量，不是限见，它是你在法尘里头，你的意识根据色声香味触这些主观感觉，你推断。应该存在一种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引起你的五种主观感觉，你是一个法尘里的假定，法尘里的假定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所以你说有色，这个是假说，不能成立。我不给你证明说你这个有色假说怎么能成立。我跟你反证，它不能成立，因为什么呢？我见过三界唯有心，没有这个东西。我反证你不成立。如果你要非要成立，你就去见色，就是见物质，这个他就到这儿，他就没办法了。所以这是就是由教及理，由佛的实证跟这个道理上，你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把前边道理没听明白，你再去，此亦如前，你去听，再去看那个佛说跟那个道理去。下边啊也讲到哪算哪啊，提出来，时间多了提出来，因为这个呢是这个大家可以考虑，大家肯定要问这个问题。下边他又问了，说若此诸实一体是实，就是说那个十八界。六根、六境、六尘，他们的体都是心，啊，没有物质。 如果是这样的话，何故乃是色性显现？为什么它就好像是物质的那样的体显现出来？或者是说物质的相、物质的性，哎，物质的属性。就是说，如果你说这只有心，没有物质，那为什么它就像一种物质的性质、物质的那种存在那样显现出来？你看，我们看就感觉这个好像非得存在物质。什么样是物质色性呢？就是物质的体性呢？说一类兼助相续而转，什么叫一类？一类就是相似的一堆东西叫一类。你比如说，他说我看了一个桌子，他说虽然我前一刹那看到的这个桌子跟后一刹那看到的桌子啊不是一个桌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承认世界无常，一切都在变化。现在科学也承认，什么电子、什么这个原子、什么夸克，都在这个高速运转，都在变化。你前一刹那的桌子肯定不是后一刹那的桌子，但是呢，它们属于一类，就是相似。前边这个桌子跟后边那个桌子呀，类似。一类就是指的这个桌子就是一类，哎，它都是桌子这一类。一类相似，兼助，它这个能够长时间的这样存在，一个是它不变样，一类就是说大概没变，哎，虽然这个什么电子在高速运转，但是我们看到的这桌子呢，基本上还没变，虽然说再过100年这桌子就烂掉了。哎，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这段时间呢，它基本上没变，基本相似，这叫一类，可以归为一类，桌子类，哎，都相似。兼助的意思是不中断，比较长时间的存在。你比如说，至少我在这里几个小时，我看这桌子吧，它一直存在。哎，我睡着了，我走了，什么那个它上哪去了，我不知道哈。至少这个几小时它存在。到下回讲座，我一来一看还在，至少它存在了一周，这时间也不短了。兼助就是说，它好像不变的在那一直存在，哎，或者就是说长时间的存在，因为我们不可能保证说100年之后还在，但是它能存在几十年，哎，这已经就算兼助了。就是说什么叫物质的特性呢？物质的特性显现的。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它能够相似的长时间的住在这儿，存在在这儿，相续而转。它虽然跟前边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它能够连续的不中断的转，就是在我面前转起它这种景象。这个问题肯定是大家都想问的，哎。你要说梦里头是唯有实，我们都承认。这个说我现在为什么不承认这是梦呢？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说我现在我梦里梦见的桌子，我梦了啊一个小时，啊一醒没了。我现在看见的桌子呢，它可以存在几十年。哎，一类就是相似兼助可以存在相续，哎不中断的存在这个影像。它为什么就跟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一样呢？咱们按时间到了，咱们就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你们也可以自己试着回答回答，也可以看看吴卓的这个回答也是很有意思，他完全是另一个角度的回答。好，今天我们就到这儿。